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我们在讲破除不认障欲等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用说破和能破来做分析。那么其中说破呢，就是别人障碍自己获得欲成利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自己的心呢就无法容忍的一个心态，这就是这里讲的说破。能破呢，就是如理的思维。那么具体呢有三步，第一步呢就是思维欲登无功德的道理，第二个呢就是思维欲登有过失的道理，第三个呢故意破之应当欢喜。那么我们注意这三步不能分开，没有关系的理解。二是呢以前两步作为因，第三步就是结果，也就是说通过如理思维占欲挡挡是毫无功德的，又有很多过失的法，就像毒药一样，那就会在思维上呢获得改变，就是会觉得如果有人迫害自己的名称利己呢，自己应当欢喜。那么一下就将第三个课攀故以破此应当欢喜，那么这个故呢就是承接前两个课攀得出结果。破呢就是破坏的意思，此就是知于称两恭敬，应当呢就是按照道理应当，欢喜呢就是先生的原先呢无法容忍，这是一种错误的反应，那么正确的反应呢应当是欢喜。所以课攀就说故以破之应当欢喜。那么论党中这样说道，第三如是令我退时于成及历经者，是以恶趣救护于我，占出坦夫遮取库门入夫驾北，如是是矣，因有自行灭成生系。那么这个呢是讲思维障碍名与邓的利益，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本来贪着名利恭敬决定要多恶趣的，那么在这种危险的关头上，他让我减少或者呢失去名为利养恭敬，这就是从恶趣当中救护我的，斩断束缚我的贪欲。那么在我快要接近进入恶趣门的时候呢，他责制我去入，这就像佛陀来加倍我一样，需要这样如理思维。这样思维之后呢，应当自心灭除嗔恨，升起欢喜。下面是应用校正左抉择。入云：孤若又先前坏我欲等者，彼其匪欲我救护多恶趣。如寂天菩萨在如心论所说，即上面所说的那些原因，因此呢，如果有人站在我面前，当面破坏我的名誉荡荡，这不是在我快要堕恶趣的时候前来保护我吗？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因此呢对于救护我的恩人生诚信呢毫无道理。而且我们需要知道这一宗就是从作用上做观察，我们这样思维，一件事损害了自己，对他生嗔恨心还可以理解，而这次呢不仅没有损害，而且呢是有利的事，有什么理由不高兴呢？对方来毁坏我们的名誉，第一个呢对我们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害，第二个呢而且这是在我们快要堕恶趣的前一刻挺身而出把我们挡住，那么对这种有利的做法为什么要不高兴呢？应当欢喜。我为求解脱无需立心腹，那么再说我希求的就是从三幼轮回的苦海当中解脱，而利养恭敬就是能把我牢牢绑在三幼轮回当中的绳索。所以说我要这些利养恭敬的绳索干什么呢？我不需要这些绳索缠身，这是从目的上观察的。我们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希求从生死轮回当中解脱，而谈作利养恭敬就是把自己呢绑在生死轮回当中，而且呢谈作的越多越牢，那么束缚也越多越牢的，那么自己甘心把自己绑在生死轮回当中受苦，这是不是太愚痴呢？所以说有人来夺取自己的利金，这是别人替自己解开束缚，应当呢早一点让他去解。 然后又讲到若有借我斧，我和范成比，意思呢，如果有人障碍我得到名为力量，那么这样能够让我从名为力量的束缚当中啊解脱出来，为什么我反而因此而嗔恨他呢？应当欢喜才是合理的。然后又讲到我与去中苦入夫所驾悲闭门而不方，我和范成比，意思呢，我正在当作名为力量，其实这就像正在走向恶趣中苦的监狱，或者呢越来越接近堕落恶趣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出现就像佛陀前来加持我一样，是他为我关上了进入众苦监狱的大门，不放我进去，我为什么反而对他生诚信呢？这是我的上师来救我，见到上师来呢应当该欢喜啊。那么以上讲的我们做个归纳，也就是说破除不认障于登善的归纳呢是这样，第一个呢，邪见的人说我应当对损害者升起忏悔，为什么呢？因为他障碍我获得赞誉当当，那我们做如理的破斥，这不决定的，因为没有得到赞誉等就是心理痛苦，没有任何道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赞誉当当没有任何利益，而且呢欲成利经这三种法既不是能够在现实延长寿命消除疾病增长力量让身体安乐的因素，也不是获得来世福德的因素，没得到这样百无一用的法心里就痛苦，这和无用的杀物刀踏了儿童因此而哭泣一样可笑。再者呢，大乘菩萨呢对于赞誉等等欢喜并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赞誉的声音什么心体也没有的，所以说就是声音呢自己不会思维怎么来赞叹，而且呢第二个赞叹你的人他心里欢喜，对你并没有什么利益。那么况且第三个呢，欢喜成长等等只是呢平庸的反复认的一种境界，真是观察起来赞啊语啊等等没有一丝一毫的质疑，有什么可以欢喜的呢？那么第二呢，邪见者又说我应该对损害者忏恨，因为他障碍我获得赞誉当当，那么我们就破斥不决定，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大乘菩萨呢需要对于赞誉当当的世间法严厉，为什么要严厉呢？因为赞誉当当具有很多过失的缘故，这也完全真实成立的，因为受到呢成长的会让自己的心呢散乱，会破坏严厉心，会阴盛嫉妒心，会撕坏三法，就像接触毒蛇一样，会毁坏自己的功德。下面我们讲第二个课范，那么第二个课范呢是破除不忍做回等善，论当中说到第二破除不忍做回等善者，那么这里说到回等善，回等善呢就是第一个诽谤，第二个就是粗欲，第三个呢就是恶命。那么这里说破呢就是要破除别人对自己做诽谤说粗语，或者呢就是穿恶命，在这个时候自己的心呢无法容忍的一种心，这个心态就是说破法。那么能破呢就是下面所讲的如理的智慧。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分两段来讲，第一段就是思维诽谤等对自己的身心毫无损害，由此呢灭有细尘，第二段呢就是破旧。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段，思维回谤等对自己的身心毫无损害，由此呢灭有细尘，总得要这样思维，如果诽谤等会伤害到自己的心，那么对回谤等不高兴这还可以理解，如果回谤等自己和间接都不会对自己的心造成任何伤害，那就没有理由不高兴，要抓住这个重点，也就是说思维的方式呢应当是这样的。所以论当中就这样说，行非幼体非他任害，若子害身兼孙欲行，挥灯欲生以不能损，给予圣心二俱无损，故应欢喜，如此事宜端除幼矣，由于若灭成不生故。那么这里讲到幼意，这个意就是忧愁的意思，这一段就讲到我们终生的心呢没有心体的缘故， 他是以其他法伤害不到的。如果认为直接伤害了我的身体，间接导致伤害到我的心，那我们做观察，毁谤灯对身体也做不到任何的损害，因为毁谤之心呢是口中的正义，不想有形象的这个导致自己割你的肉那样，所以呢就是毁谤灯对身体呢也没有做到任何的伤害。既然对身和心都没有伤害呢，利应欢喜的，那么这样思维之后呢，端出忧愁，忧愁一灭，嗔心就起不来。所以我们这里要注意灭嗔的一个次第，首先就是如理的智慧，端出忧意，自喜嗔心。所以说以千千为因，何会有过，这就是修安忍的一种三巧方法。那么下面呢，应用校正做抉择。一如论云，以非有性骨，谁以不能坏。那么也如如心论所说，我们的心不是舍法，没有心体的缘故，直接说恶语或者呢使用刀啊枪啊等等，怎么也做不到损害。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拉刀，怎么看也看不到虚空，虚空没有形象，不可能成为被看的一个对境。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的心呢没有一个性体，终究伤害不到他的，既然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有什么好嗔恨的呢？哎，宋词当中的这个心和坏是关键字，忧性呢则可坏的，无性呢是不可坏的，这是很真实的一个道理。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展开来啰嗦一点，讲几句话呢，是这样的，如果有心体的物质这样的话，那可能成为被搭计的一个对象，只要技术高超，再小再远的物质都可以搭计到的。所以说以精确的电子制刀技术发射远程的导弹，可以呢一毫不差的击中远方的目标，运用高能物理技术可以分水即微笑的例子，假如运用内在的禅定阴法的生同力，那么更有甚妙不可测的作用。但是呢我们的心呢是没有心体的一法，本来就不可除的，本来就不可上的，世界上最精亮的导弹激光也毫无用武之地，即使目犍连尊者的身同自受也摸不到你的心，孙悟空告被缩小在你的身体里面去寻找，也终究得不到性的形体。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眼前的冤家致使嘴巴和舌头动一动，发出一点虚幻的声音，根本上不到你的心，所以说除了你自己妄自制作妄自受苦之外，本来就是没有什么事的。但是呢我们无事以来心相续当中的积累的习气呢全都是颠倒的，非礼作引起的，或者呢对自他呢就是有伤害的有损害的，或者呢没有道理而制作，开始做竞争啊或者是战争啊等等的，所以就是我们的八十天当中有很多不好的毛病，有很多这个习气，把这些呢一个一个需要破除。所以呢下面呢一问一答的方式做抉择，所以首先就讲到对方的观点。那么对方呢有说有单作欲神故身为枯顺，那么对方就说我很单作我的身体啊，毕竟是我的身体，所以呢当我的身体被痛苦逼迫的时候呢，我会生气成心的，没有办法。这个问题需要如理的破斥，所以这样做到，惠子己出于摒弃恶名成，欲身若无海，心如鹤骨秤。那么这里说到自，自就是诋毁自责的意思。那么对方呢就是说有单作欲身骨身微苦顺，对这个怎么回答呢？回答是这样，每当别人对你诋毁说出狱或者呢传恶名，那些没有心体的还话的声音比没有伤害你的这个身体啊，所以我们的心啊，你为什么要起嗔恨呢？不应当起嗔恨心，这些道理必须要知道，这些道理知道之后呢，我们也可以采用雍家大师的真道过欢欢喜喜的唱一句，从他帮任他肥，把火烧天兔子皮，意思呢就是说随他怎么回谤，任他怎么自责，就像这个据说火烧天一样，他自身呢累自己而已。 啊，别去管它，别去分辨，别去想它，这样就是没有事了。的的确确是这样的。下面也是中大师引用过去大德的教言做抉择。夏拉瓦云：若以康隆巴、内格泽尔巴、藏巴三任，人所合于与相兔时，全无差别，故得安乐。猴是助人，二根薄弱，故无安乐。那么夏拉瓦尊者就说，对于康隆巴、内格泽尔巴、藏巴这三个人，不论你说什么话，就跟对石头说话一样的，所以呢，他们得到了真正的安乐。而这个后来的人呢，耳根薄弱，所以呢，没有得到真实的安乐。那么所谓耳根薄呢，就是别人的话呢，很快就从耳根入了自己的心，引起心理烦恼，这叫这个耳根薄。我们大家比方讲，比如听到一些话，马上就有个反应，谁这样说我啊，他说了我什么话呢，心里马上就对回骂的人来憎恨的。那么相反来讲，耳根厚的呢，就是不能说什么流言蜚语、赞叹啊或者歌颂啊，总是不动心的。耳根薄的人呢，良笑福薄，别人稍微赞叹几句话呢，马上就娇慢的觉得自己呢很了不起了。那么别人说几句不好听的话呢，心里就受不了了，好几天都呢生闷气的，这就是很酷的一种相，福薄的一种相。那么耳根厚的，那就是心量大，福德很厚的一种相，所以呢他的心呢很安乐。然后又说到，若对新敦说谋作事言，大曰安宗克马国王入凡立间，应当参会。你现在就说，如果对新敦这个人说某某说了这样的话，他回答说，安宗连国王都可以骂的，你犯了离间罪，应该忏悔。意思呢就是说，认的这个罪吧，私下里呢连国王这样令人畏惧的对句都可以冷嘲热讽的，何况对一般人敢说什么话都敢说的，那么你来说是非就是是非人，你来传这个话，那么司机已经就是成了挑拨离间。所以我们需要记住这句话呢，是教育我们平常不要听是非，更不要说是非的话。然后又说到，又为回金刚瑜伽寺云：人说我等为富侯者，大云人不与人作言作事，又与何事？此云速断利剑。那么这里说到富侯者，富侯者是我们西藏的一种方言，就是皮肤轻的人，意思呢就是到处斗去，今天这里有什么事可以看到他，明天那里有什么发挥也能见到他，形容这个人呢不稳重，到处跑，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里说，有人对回金刚瑜伽师说，人家说我们是富侯者，回金刚瑜伽师回答，人在人前不说话又做什么事呢，他这样说。然后呢又加了一句，缩短离间语。另外呢还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唐代呢有个类似的，那么这个人呢气量过人的，有一次呢他在街上走，忽然听到有人呢自鸣道姓的骂他是畜生，他装作没有听见，直接就走过去了。那么他的随从呢实在是忍不住，就对他说，老爷啊，别人骂你，你没有听见吗？类似的就是说，他是骂别人吧，你听错了。那么随从的人就说，明明叫做你的名字，辱骂你怎么会听错呢？类似的就是说，天下通明通信的人很多，他是在骂另外的一个类似的。那么这个时候那个人呢就是越骂越凶，随从忍无可忍的，那么又说，老爷那个人又在自作，骂你是畜生，连禽兽都不如等等。那么类似的大端他的话就说，他骂了我一句，你有对我重复一遍，你不是也在骂我吗？不要多管闲事。那么这句不要多管闲事是很有意味的，辱骂的话本来只是欢话的生意，正现的时候不能从哪个方面观察也找不到一点实质性，那么对这样无私意的发，你的心硬要去分别它，这不是没事造事吗？你要想分别，可以分别一天两天三天，分别一年十年一百年，可以无休无止的做分别。那么有智慧的人呢，谁愿意做这种浪费心思的傻事呢？最初不去观他，就没有什么事了啊！的确这样的。 以上的这些娱乐和公案都是在讲心不要对于回骂的声音自作分辨，这非常关键。在这个地方呢，希望大家做个木头人，谁越是笨笨的，那么谁越聪明的。所谓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这一条呢，按照中国传统的道德来讲，就是叫我们要问邦不辩。古人也说，何以细谤，曰无辩。意思呢，就是怎么这个自细非谤呢，就是不边界，做木头人。那么另外呢，在六波罗蜜多经当中呢，佛陀叫我们这样修安忍。比如听到出于这个两个字，不可能同一时刻生起来的，说出的时候没有这个欲，说欲的这个时候呢，出已经灭了，刹那生灭的，各是各的。那么这样观察，连两个字的入马都没有，何况有很多很多入马呢？这样即使百千万劫当中一直不断的说出欲，也不成为任何入马。让我们再观察人骂的人和说骂的话都是那刹那不住的，哪里有什么成慧呢？要知道过去的法已经灭了，未来的法呢还没有升起，当下这个刹那也不安住的。所以呢，骂法是空心，被骂的我也是一样的，生灭不住的，因为不住的缘故，一切法都是空。那么这样观照的时候呢，无量的缘地呢都一直消灭了。那么以下呢，我们就讲第二段。第二段就是破旧，就是我们自己在造六番对。第二破旧，破旧就是心里呢还会造其他的理由，会辩解说虽然诽谤但没有伤害我，但是呢会让别人不欢喜我，所以我要不高兴，会有这样的心态。所以这里继续就说到，若作十年有惠子等，则与不得嫁了，与我不喜，故不欢喜。意思呢，如果这样想，因为诽谤等啊，让其他人不欢喜我，因此我不高兴。那么这里这样回答，若与不喜我，与我幼孙，可为色儿，然此育子，全无硕孙，孤因断出不欢喜性。意思呢，如果其他人不欢喜我，会对我造成损害，那么可以这样说，但是呢，这对自己呢毫无损害的，为什么不欢喜呢？应该断出不欢喜的性。所以我们要注意，这里观察的重点还是在利益和损害上面，思维到这对自己没有任何损害，那么自己的心呢不必要为此不高兴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说旁边汽车的轮胎爆胎呢，那么这个是轮胎爆了的，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呢？同样的，其他人心里不欢喜，那是他们自己在爆胎一样，和你有什么一个关系呢？下面也是继续应用校正做抉择。入云，与不喜于我，此于献猴子，举不孙于我，何故我不乐？如君人所说，其他人不欢喜我，那么对我的今生以及来世都没有任何的损坏，为什么我不高兴呢？那么上面破完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分别心呢还不服气的，他又遭到下面这一套利用。若作四年，遂他不喜，无损于我，然有一子，即能障碍从他任所获得力量，故以惠之，诽谤传恶名者，二发争愤。那么意思呢，如果这样想，虽然他不欢喜对我毫无这个损害，但是呢由此呢会障碍我从别人那里得到力量，所以呢对那些回马诽谤啊传播我恶名的人，我是要发怒的。那么下面就是破斥，说得力量须知现实，成他自恶，随主二心，鼓舞力扬，素积四魔，欲以泄民常识寸惑，前则胜。那么这里泄民就是指通过憎恨别人而得到的力扬。那么这一段就是讲到，所得到的力扬需要抛弃在近世，憎恨他人的恶言呢，却要跟着自己到何时去的。所以说没有力扬，很快逝去，或以邪命长久存活，这两者比较起来呢，前者更好。我们再观察，我们生仇恨的理由就是由于他的诽谤等，让其他人不给我力量，或者呢减少给我力量，所以我要恨他。那么注意，这里潜在的生仇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于力量有贪执，如果对力量不贪，绝不会生仇恨的。 比如这个把量呢看成是一个大便一样，那么别人不给你大便有什么好发怒的呢？所以说就是下面呢关键是破除对量的淡作。怎么破呢？就是从这一圣的中殿来做观察，观察到先世的力量多也好少也好，到了这个凝重，到这个最后说变为凝，也就对他没有什么淡作呢。所以论当中说到，色和力量常是寸火，燃于色网，中午面陀，终须幼死，至临终死，现今百年受用暗乐，余为一年受用暗乐，二者相登，唯唯念经，二思库罗无差别故，譬如梦中手乐百年，余为续以临说暗乐而睡心死，乐与不乐全无差别。以此呢就是说，即使得到的力量能够长期存活，但是呢终究呢逃脱不了死亡。那么死亡时候呢，一百年享受安乐也好，一念享受安乐也好，都同样成为一念的一个对境。就像这个做梦享受了一百年的安乐和享受了片刻的安乐，在这个梦醒的这个时候呢，根本没有乐和不乐的差别。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次思维死亡是平等都支撑了一念的一个对境，由此呢破除对于力量的制作。这个问题我们再拿个比喻来讲，打个比方来讲，就比如一个这个公司的出纳，那么年底要把所有的钱都要上缴的，在这一年当中不论钱输得多也好输得少也好，最后都是来上缴的，他没有必要因为钱多而欢喜，因为钱少而不高兴。那么论当中继续说道，如是思维若以历经人婆探卓，则以慧之殃恶名等不生又已，以不求欲他先我速身，随不现殃习无推故。那么意思呢，按照这样如理的智慧，如果对力量恭敬能够破除淡作，那就不会对别人的回谤传播恶名等等生起忧愁。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自己并不需求别人来显示我殊胜的，即使自己得不到现象，也不会让自己的欢喜退止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需求虚假的名声利金，那么赞叹我也没有什么好激动的，不赞叹我也不会有忧愁的。我的欢喜呢并不是关待名声的有和无，因此呢得到名声不会减少我的欢喜。那么如果我执着这个名声，赞叹我会陶醉，回骂我呢我会难受的，这就是我被名声的绳索套上了，因为有得失的吸引力，才这样不自在的起烦恼受苦。下面就是教正上也这样讲到，一如论云，人张力扬骨，若我不惜刺。如果说这人障碍我获得力扬，所以我不欢喜。那么又这里说到，我离自此死，诸恶则见主，我临尽思魔，补邪敏畅活，我总任究主，纵思此苦信。那么对上面回答，就算我得到力扬，也要舍弃在此世，而对别人成恨的这个恶业呢，却会长久的保存在自己的心相许里面，一直到成熟过半为止的。所以说就是我宁愿现在没有力量而逝去，也不肯邪灭而长久存活，即使我可以获得长久，终究也是思苦的本性。而且这里教真当中就是说到见助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诸法可以分成内和外两种，外在的舍法可以应用一些方法来消除的，那么这个恶业呢是属于内相续的一种法，已经造下一吸气就寻见在阿赖耶识当中，那么洪水也冲不走，烈火也烧不掉，刀子也偷不了，吃药也拍不出去，动手术也切除不了，那么在没有升起对治法或者没有成熟果报期间，一直会跟随自己的，这叫做见助啊，是这样的。然后又说到，梦周拜年罗，若知与信时，欲收信仪罗，若知欲心死，心仪自耳者，弃乐解不欢，收长短二者，临终未如是。 意思呢，比如一个人在梦中享受了一百年的快乐以后才醒过来，你一个人呢在梦中呢享受片刻的快乐就醒过来，那么在醒来的这个时候呢，同样都不可能让欢喜的这个时光重新返回的。那么同样的道理，人生不能获得长还是短，到了临终都围成了一念的一个对境。舍朵得离扬，长思所暗乐，一如被盗劫，落体空收信。那么意思呢，就算我得到了种种很多的力量，常年日日夜夜的享受安乐，最后还是会就像被强盗袭击过一样，赤身落地，两手空空的，随着业力漂泊到后世去的。那么这一场讲的内容我们做个总结，也就是说破除不仁，做回等善的一个归纳。那么邪见的呢，就是说我应当对孙海者忏悔，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我做了诽谤的。那么婆子呢是不决定，为什么呢？因为诽谤的不造成任何的损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毁谤、出狱和恶名对身和心都没有什么损害，心不是舍法，以诽谤灯根本损害不到心，而且呢诽谤灯的声音呢接触不到身体，对身体也毫无伤害。那么邪见者呢还会说，他的诽谤灯让其他人不欢喜我，因此我不乐意。那么我们就破斥不合理，因为别人不喜欢你，对你没有什么损害。那么邪见者呢又想，他的诽谤的障碍我得到利益，我当然要恨他。那么就破斥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利益而失去才好，以邪命长时间存活很不好的，这也成立。因为所得到的利益自有放在现实带不走的，成恨的这个罪业呢却要伴随自己到后世去的，况且不能存活多久，也无法避免失望。当我们失望的时候呢，生前享受一百年的安乐和享受一年的安乐都同样化为乌有的。就像做梦，那么梦中呢享受一百年的快乐和享受片刻的快乐，醒过来的时候呢都是一无所有的。那么邪见者呢又说啊，得到利养就能由此长久存活的，消除罪业以及增长福德，为了追求利养而努力，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因此呢，谁障碍我获得利养，我就对他存恨报复。那么这个呢，我们需要合理的破斥。破斥是这样的，这也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为了获取利养而忏悔，自毁灭尽福德，增长罪业。意思呢就是说，本来的愿望想通过获得利养而增长福德，净除罪障，实际上呢为了求取利养对别人生成性，结果成了灭尽福德增长罪业的一情况。所以总而言之，别人对我们毁谤说出语说恶名的时候呢，我们要自卫，这是虚幻的声音，根本损害不到我的圣性。从间接来看，他做诽谤等让其他人不欢喜我，那也只是这些人自己心里不欢喜，和我呢了不相干的。那么如果因此而减少我的力量，这个力量本来也是梦当中的一种力量，最终什么也得不到的，与其呢为力量生成分心下地狱，不如不要力量，干干净净的摄取。所以说这些诽谤等啊，就像狂风暴雨的声音一样，对我们没有什么损害，我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以这样的方式呢，把这些别人说的毁谤啊、出语啊、说恶名的全部转为盗用，成了一种秀忍辱的一个方便，端出这个单作名为利益，端出一产生嗔恨作损害行为，这个是大乘菩萨有智慧有理论专为盗用的一种这个巧具。今天就讲到这里。苏南的一当家走八年多年，你别转那半世将几个那花龙之白这边走林着着树。